他用吊夹木做分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
在坛的四外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连一块，用铜把它包裹。
他做坛上的盆、铲子、盘子、釉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
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
用皂荚木做杠，用铜包裹。
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
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桧木门前四后的妇人之镜子做的。
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栏面用脸的细麻做围子，宽100轴。
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柱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北面也有围子，宽100轴，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柱20根，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面，柱子三面有围子，宽50轴，围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座10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东面宽50轴，门的这边的围子15轴，那边也是一样，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在门左右各有围子15轴，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
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蓝的细麻做的。
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
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线和蓝的细麻织的，宽20轴，高5轴，与院子的位置相配。
围子的柱子4根，带卯的铜座4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
这是法柜的帐幕中立位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
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萨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
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29他连德，并734色克勒。
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100他连德，并1775克勒。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万零3550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半赫舍勒，就是1米迦。
用那100他连德莲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德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他连德。
用那1775色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住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有70他连德，并2400色克勒。
用这铜做桧木门带卯的座和银盘， 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
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
上一章我们讲到至圣所跟圣所里面的器具，就着预表来讲，圣所至圣所里面所有的约柜，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基督自己，一方面呢，来到至圣所是代表我们属灵生活的那种住在主里面的那种生活。所以当我们谈到建造圣所里面一切的器具的时候呢，其实跟我们的经历发生极大的关系。因为当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很自然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而且呢，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做我们的供应，神做我们的亮光跟启示。那来到三十八章，我们就知道来到了外院。那外院呢，我们晓得它有院围，就是院子，还有呢院门。然后进了门以后呢，第一个看见的就是祭坛，然后就是洗濯盆。那我们不讲它的细节，因为细节我们曾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只是讲到它的预表跟我们发生的关系。那讲到祭坛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晓得，根据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呢讲的不是别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当我们一碰到祭坛的时候呢，我们所想到的乃是基督的那个十字架。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啊，这个十字架有一个道理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呢，他觉得是愚拙的，因为他不认识。但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知道十字架乃是神的大能啊，是神的智慧。所以这个十字架对祭坛的认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明白不认识这个十字架，我们就没有进到神面前的那条路。所以这个祭坛是引我们到神的面前的。因为在祭坛上面呢，就说到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得以进到神的面前，蒙他进到他的施恩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祭坛，这个十字架的道理非常的重要。那许多人不认识这个道理，所以他就摸不到进到神面前的路。那有的人呢，对这个十字架道理虽然知道，但是呢，他误解它里面的意思。我们记得当在出埃及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杀逾越节的羊羔，他特别讲到这个羊羔呢，你要用火烤的吃，你不能用煮的，不能吃生的。所以呢，你看你要接受这十字架道理，你要正确的，你必须是火烤的，你不能是吃生的，你不能吃煮的。换句话，有些人是把这十字架道理当成吃生的来吃，当成主的来吃。这就说到他可能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他为了他的理想他被处死，他的精神我们应该去效法他。有的人就这样子接受，那这样子呢就对十字架的道理误解了，所以他这十字架道理在他身上就产不出那个能力出来，所以他就没有路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那有的人觉得说他是一个殉道者，我们要效法他的行为，你看他就对这件十字架的道理的误解。所以十字架有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必须要真正的认识它，否则的话这十字架道理在我们身上就没有能力。但如果你真的认识了这十字架，认识了这十字架的道理，在你身上呢就产生智慧，产生能力，能够引你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祭坛呢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讲到了基督的十字架。 那讲到了十字架，我们就知道很自然的，我们就看到了这边有祭物，就是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啊。所以讲到了燔祭坛呢，你就很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祭物的血啊，也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主的宝血。讲到血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方面，这个血是向着神的，所以你记得，当月下的羊羔被杀的时候，它的血是涂在门楣上跟门框上，面命的天使一看到这个血，他就越过去了。所以这个血呢，基本上是向着神的，啊，这第一点，还不是向着我们的。所以神一看见了这个血呢，这个血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就被称为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血不是给我们看的，如果今天给我们看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说我们没有把握，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血是为着神，给神看的，神看了这个血以后，神就越过了，那我们就得到保存。所以这个血第一方面我们要记得是为着神的，第二方面呢，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血是特别是要洗净我们的良心的，否则的话呢，我们良心会有控告。但是当我们明白血的价值的时候，这个血能够让我们那个控告的良心能够平静下来，所以第二个血是向着我们的。第三个呢，这个血是向着仇敌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啊，昼夜都在控告我们。你知道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犯罪了，就很容易被仇敌所控告。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弟兄胜过他不是靠着自己的义，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太危险了，我们太没有把握了。因为可能我们今天非常的好，一不小心我们就犯了一个错，就被仇敌所控告。所以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不仅讲到十字架有它的道理在，十字架有它宝血的功效在，向着神能够满足神供应的要求，向着我们呢能够让我们的良心得到洗净，向着仇敌呢能够堵住仇敌的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祭坛不仅是讲到他的十字架，祭坛也讲到他的血。但在十字架上，我想我们都晓得，十字架既然主耶稣我们流了宝血以后，他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我们就免去了我们因着罪带来的刑罚。所以我们曾经犯过罪，罪的工价是死，但是因着十字架的缘故呢，我们能够免去了这个罪的刑罚。但是更宝贝的就是说，这个十字架不仅讲到他为我们死，也讲到我们与他同死。我想这一点非常的宝贵，这一点是许多神的儿女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如果今天十字架只是在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免去永远的刑罚，可是我们还在继续犯罪，我们永远是一个罪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胜过罪。但是十字架呢，不仅仅是讲到他为我们死，十字架也讲了当他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一方面你看讲到他为我们死，一方面讲到呢我们与他同死，同时就说出了怎么样呢，我们不仅仅能够脱离，能够免去因着罪带来的刑罚，更能够让我们脱去罪的权势，让我们不做罪的奴仆。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宝贵，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一直都胜不过罪，我们一直落在就是在罪的里面，虽然主的血一直在洗净我们，可是呢我们一直活在这种软弱的光景里面，那我们就发觉这十字架的救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还好像还是不完全。但十字架不仅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的刑罚，更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罪的捆绑， 让我们胜过罪。我说这一点就很宝贵了。但是弟兄姊妹，从我们的经历来看呢，我们发觉我们虽然懂得这个道理，但在很多时候我们胜不过。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明白，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明白。我们也愿意相信这个，我们也头脑上也接受了，但实际上我们就是活不出来。所以你就看见，根据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段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很大的关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可以不要再做罪的奴仆，换句话，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胜过罪的捆绑，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知道，或者这里需要有启示，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需要有启示的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呢，你就有了信心，这信心就是十一节所讲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呢，因着他有了这个知道，所以他又懂得去算，就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你就会看啊。这里看呢，原文不是看，原文是算，算数的算。圣灵用的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它是用算，不是用看。因为呢，我们一看呢，我们就看出毛病来了。我们一看呢，看自己并没有死，而且呢，我们看是在自己里面看。他这里说要在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就每次我们在自己里面看呢，我们就跌倒了。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活得好好的，怎么跟你没死？所以你第一个呢，你必须是不是看是用算的。第二个，你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算。你知道你看呢，你常常会看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太相信我们的眼睛。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在沙漠里面看海市蜃楼，我们看见一个楼房在那个地方，我们相信我们的眼睛有一个楼房，但实际上你过去没有。所以你看你的眼睛不可靠的。很多我们看的，你看有些人变魔术，其实他有很多的障眼法，你看你觉得是这样子，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眼见为信，凭着眼见其实常常不可靠的。所以神在这里，圣灵在这里用的不是用看，他是用算。因为算的时候不带着感情的，一加一就是二，这没有情感的问题的。所以用算的呢就很准确。然后接下来你看他就说要把自己的身子献上就是十二这里讲的十三节讲的，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都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你就看见了，你还需要奉献，把自己献上。所以不但你要有启示，不但你要懂得在信心里用算的，在基督里面用算的，而且你还要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义作器具。这时候你就看见了，到最后第二节二十二节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后面一段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你看这就是我们应该的啊。所以如果真的是照这样做的话呢，你看到第八章怎么讲，第八章就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了。然后你就看见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 我使我脱离最合适的律了。所以这边都讲到圣灵啊，所以你看见没有？当我们真的有启示，有看见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呢，我们就有生命、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脱离最合适的律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启示，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经历，所以呢，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就有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出来了。罗马书第七章就发觉他认识肉体了，因为肉体呢一直想帮着神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帮着，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活出这样子一个胜过罪的生活，结果呢我们就发觉在我里头毫无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你看保罗有这个经历，保罗的这个经历不是在他信主之前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他信主之后的经历，是他认识了他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以后的经历。这也是我们常常的经历，这是我们明明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也在那里算，我们也在那里看，我们也在那里奉献，但发觉奇怪，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并没有释放我。原来呢，因为我们还需要有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也经历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向神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然后他就看到了，感谢神，唯一的路是什么？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所以你看见这一段的经历是我们必须要经历过的，等我们经历过了，有一天我们真的说如今哦，那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就释放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十字架有十字架的道理，对不对？但十字架的道理跟真理还是有一点差别啊，十字架道理跟真理有一点差别，因为没有这个十字架道理呢，我们就没有路往神面往前面去行啊。但是你光有道理呢，就好像你光有山上的样式，你没有那个实际啊，你只有客观的真理，但你没有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个差别就是一个是十字架的道理，一个是真理。那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呢？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指着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道理。那什么是真理呢？那是十字架上的这个基督。换句话说呢，你必须要真正的经历基督的自己。所以这是只有我们记住这个真理里面，哦，你才能够实际的经历到这些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交通这个山上的样式，哦，我们都懂了，但你不要忘记，这懂了可能只是一个道理，只是一个影子，你还需要实际的去经历它。那怎么经历呢？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要把我们带进这一切的真理里面。所以我们不但要听，我们还要经历。那讲到这个铜祭坛的时候，我们这边特别提到，你看第一节特别提到这个祭坛是一个燔祭坛啊，他这边特别提到燔祭坛，在前面呢不一定提燔祭坛，但在这边他特别提燔祭坛。为什么要提燔祭坛呢？我们叫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燔祭是在创世纪第八章。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这一段，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节，罗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不但提到祭坛，也提到燔祭，所以这是一个燔祭坛。这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的燔祭坛是罗亚所筑的。 挪亚在筑这个燔祭坛的时候是刚刚好经过他们审判的时候，洪水审判之后他出来以后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他这个坛是建在哪里呢？是建在一个刚刚受过审判的地方。所以一方面就着预表来讲，这指的我们主说的，对不对？我们的主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神一切的公义的要求，因为神审判了，而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个审判，所以他满足了神一切的公义的要求，然后呢使我们与神和好，这就是燔祭的意思。燔祭就是让神心满意足。但是就着挪亚的经历来讲，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呢，当我们经历了这个之后呢，挪亚就好像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刚刚是经过了审判嘛，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就把自己献给神，完全的为他而活。所以这就是燔祭坛的意思。所以你就看见呢，这是第一次提到燔祭坛。所以这边提到三十八章提到这个祭坛，特别提到燔祭坛，因为是跟我们发生关系，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就说一方面我们实在是看见了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应当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把自己献上，作为燔祭。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合理的侍奉，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燔祭坛。那在这里我要稍微特别多提一点，这也是我们许多神的儿女不太清楚的地方。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在即将建主的时候我们才信主，这最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主的血就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洗净了，所以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罪，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了，这最好像最好，很多人这么想。当这样子想呢，有很大的亏损，因为这样子想的人，就是他虽然是蒙恩得救，但他生命是非常幼稚，没有办法长大成人，没有办法好像得到儿子的名分。那对于我们来讲呢，特别是我们越早信主的人，你会发觉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失败更多。所以我们就常常会想到，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犯了那么多的罪，但我们信主以后呢，主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现在我们信主以后还在犯罪，那我们怎么办？主耶稣的血是一直在洗我们的罪吗？如果是一直洗的话，那我们继续犯罪就好了吗？所以你看发觉呢，一方面我们觉得没有错，主好像主的血一直在洗净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人就拿这个做借口，反正主的血一直在洗净我们嘛，所以我们就继续犯罪就好了。所以为了这一点呢，所以我要特别多讲一点关于这方面，我们就需要来看几处圣经首先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你看，就讲到神的儿女犯罪的问题。他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这边讲的有人犯罪。在父那里，他这里不是提到在神那里，他是提到在父那里。约翰，圣灵借着约翰写这些用的字非常的准确的所以圣经上的字我们要很仔细的去读它。他这里不是讲到在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他讲到在父那里。为什么讲到父那里呢？因为他知道这个犯罪的人是神的儿女所以是在父那里。在父里他说我们有一位中保，他特别用中保这个字，那在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说在神那边有一个专门施恩给我们的主，但他不是用这个字，他是用中保。这个中保是谁呢？就是他义者耶稣基督这些用的字都很准确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犯罪 犯罪的话呢，就好像你要进入法庭一样。你如果一个人犯罪，你到了法庭以后呢，法官是不讲情理的，你不能叫法官施恩的。所以在法官的面前不是讲恩典，在法官面前讲什么？讲公义的。如果你不合公义呢，你就被犯罪，就被定罪的。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因为在这边是要讲公义的，所以他特别提到就是那位义者，那位公义的耶稣基督。那他是我们的中保是什么？他是我们的辩护人。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犯了罪，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犯了罪，我们好像来到了法庭，我们寻求施恩，法院不能够施恩的。但是呢，有一位义者，他是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讲公义，他把他的义给我们，他自己承担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中保，特别他义者，他就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使我们与神和好。那怎么和好呢？你看，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净，洗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认啊是承认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很重要。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说犯罪哈，我们到主的面前学洗净我们又好了，这不叫认罪。认罪的意思是说，你把罪当罪来认，神怎么看这个罪，神怎么恨恶这个罪，我们也同样的看这个罪为罪，我们也恨这个罪。你这样的认罪，他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个认罪很重要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借口，不是说啊，反正我犯罪了，我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学洗净我就好了。你看这个态度不同的，这很轻浮的态度，但这个罪呢，它是忧伤痛悔的，因为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那讲到这一段呢，我觉得我们需要看旧约的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可以对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啊。那是在民数记的第十九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九章，民数记十九章这一段啊，前面这一段是很特别的一段圣经啊。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并不太了解他到底在讲些什么啊，但是非常的重要。他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人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把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说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 凡摸了人死时不洁净自己的，就污秽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你看这一段是讲的很特别的一个忌、哦、这个忌呢，你知道讲到忌、哦、最清楚的是利未记，对不对？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五种忌，这五种忌呢，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 五种祭所代表的是祭的最完全的一面。但是到了民数记实际上就跑出来一个这样的祭，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哦、所以我们需要了解。首先我们知道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献上、哦、做赎罪也好，做燔祭也好，最开始所讲到这一段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指着逾越节的羊羔说的，啊，他被我们为我们成为那个代罪的羊羔，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啊。那讲到他为我们被杀献祭，啊，就是指着这个逾越节羊羔说的。但是呢，你要把它看成完全，你要从五方面来看。这五个方面来看呢才会完全，而这五方面呢就是利未记中的那五个记，所以那五个记呢实际上就讲了这五个方面。所以一个罪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靠着这个羔羊。你怎么样蒙神悦纳，你必须要看着羔羊那一部分，它成为燔祭为我们献上。你看到素祭的一面，看到平安祭的一面，所以你要了解整个他为我们所做的，你必须要看这五个记。只有这样子，我们才罪才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哦，真正成为神的子民。可是民书记讲的这个祭呢，就很特别了，因为民书记讲的他们是在旷野行走的，就跟我们特别发生关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但是信主，我们进到了神的家，我们从前是外人跟客旅，我们现在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有神儿女的身份了。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的一生还在这世界上走路，就好像在民数记在旷野走路一样。所以他所表示来说，我们现今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沾染到污秽，我们可能还会继续犯罪。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十九章所讲的就很清楚了。所以十九章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你可以发觉呢，他用的是一个母牛。哦，你看燔祭啊、素祭这些，燔祭、平安祭这些，你看这些祭大部分都是用公牛或是公羊，你很少看到母牛的。虽然你看到五种祭里面也有提到母的啊，但主要它是以公的为代表的。但这里它指定是要用母牛，而且呢，这里不但用母牛，它还规定是要纯红的母牛，还特别要用红色的。哦，你看别的地方他从来不提颜色的问题，这边要提到红色。而且这里呢，他是在怎么样呢？他是牵到营外把它宰了。一般的祭是在祭坛上宰的，对不对？那这里呢，牵到营外去宰。而且呢，这个他要把用血啊、哦，宰了以后他的血呢，要在会幕前面弹七次。而且呢，剩下的血呢，要跟皮肉粪一起焚烧。不但焚烧，还要把香柏木、硫漆草、朱红这些都丢在里面，然后烧完了以后就烧成灰了，还要跟水、活水混起来，成为除污秽的水。人如果摸了死尸，就七天不洁净，那到第三天呢，你一定要用这个水来洁净，第七天就洁净。如果第三天你不洁净呢，第七天就不洁净。如果你没有洁净呢，你摸了这个耶和华的帐幕，你没有洁净，你就沾污了，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你这个人呢，从以色列中剪除的。所以你看这件事情讲得很严重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红母牛，当然也是指着我们主说的，这特别是跟我们今天在世上走路发生关系的，因为我们还会沾染污秽，我们还会犯罪。讲到这个主的另外一方面，这一方面怎么样讲？讲到没有残疾，当然是指着主说的，他没有残疾。 未曾负恶，从来没有负过恶，就是他从来没有背负罪，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被罪沾玷污。纯红的母牛啊，纯红的是特别讲到，你知道我们知道红是特别跟罪发生关系的啊，他要为我们背负罪的。母牛呢，你知道公牛特别是讲的罪，对着罪人说的，母牛是对着神的儿女说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了，这个祭是特别对着我们说的啊。然后他要被牵到营外，把他杀掉啊，用血呢向会幕弹七次。为什么要向会幕弹七次啊？我们的七次代表完全的意思啊。会幕呢，我们知道讲到会幕的时候，在出埃及，我们最近在读到会幕，叫会幕是神要跟他儿女交通的地方。换句话说，今天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行走，我们沾染了污秽，我们犯了罪，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很奇妙，就是你跟神的交通好像断了。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罪在你的身上，你发觉你来到神的面前呢，那个交通不再那么甜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把血弹在会幕上七次，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了要恢复你的交通，你不是你犯了罪，你还是儿女啊，这个儿女的地位不会变的，但是交通的地位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在会幕前面弹七次，换句话要借着这一个啊，要恢复你的交通，这七次能够完全恢复这个完全，然后就要把这些牛的皮啊、肉啊、粪啊、血啊都一起焚烧，一直烧成灰啊。我们知道一个东西烧到最后不能再烧了，就是灰嘛，对不对？但是灰就是到了它的本质，它不能再变了。这个时候呢，它还要放什么香柏木、硫漆草、朱红色线。我们知道香柏木、硫漆草在列王记上第四章33节特别提到啊，我们不看了。那是讲到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很会作诗的，他也很会论植物啊，动物、植物他都会弄。但他讲到植物的时候，他是从香柏木一直讲到硫漆草，对不对？我们特别提到啊，香柏木在神的眼中呢是建圣殿的，所以那是非常贵重、最高贵的树木。硫漆草呢，在当时是最便宜的，到处都可以看得见的。是硫漆草，换句话说呢，香柏木到硫漆草讲了整个宇宙啊，整个万有所代表的。朱红色线当时只是罪说的，因为我们的罪虽像朱红也被变为血白，所以你看这些整个都要跟着一起烧烧成灰。换句话说，他为人人藏了死味，这万有都在他里面啊。这时候呢，要这个灰要在营外洁净的地方存在营外洁净，然后要用活水来调节，就成了除污秽的水。换句话说，十字架啊的功效，你必须借着水、借着圣灵，才能够带成我们实际的经历。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如果没有圣灵把这一个2000年前所做的重新做在我们里面的话呢，啊，这个功效就没有了。我们会想到，哎，他是2000年前死的，跟我今天有关系吗？所以你看见这是有距离的。但是什么时候圣灵借着这个活水呢，跟这个灰调和起来呢，圣灵就重新再更新这件事情，2000年的事情在今天就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就变成有功效。所以你看，需要水来调节，所以不是光用灰而已。然后摸了人死尸的，就7天不洁净。我们要尸体死尸怎么来的？是罪来的，对不对？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所以你摸了死尸，换上你有了罪的，有了污秽的，你就要3天就要用这除污水洁净，第7天你就洁净。你要三是代表主的复活，对不对？换句话说呢，经过3天的时候，你就要借着这个水来洁净。当我们主 十字架的做成了这个工作以后呢，圣灵，我们就靠着圣灵与他连接啊，这个水来洁净我们。如果不在三天洁净了，七天就不洁净。七天是讲到什么？讲到安息说的，讲到国度说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如果犯了罪，或者我们有误会，今天没有彻底的对付，到了那一天是国度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受对付。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虽然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是犯罪，还是有误会，但是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罪。你如果你在三天之内洁净了，换句话，你在我们还现在还有时间，我们能够连于我们基督的复活的话呢，我们到了国度的时候呢，主就不会再跟我们算这个账，否则我们还要再来到面前重新来面对这个事情。所以他后面特别讲到了，这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嘛，这人必从以色列中拣出。这边特别讲了，从以色列拣出，不是从埃及拣出，是从以色列中拣出。换句话说，到了国度的时候，你没有份了。所以你看这一段特别跟我们发生关系。所以这边就我讲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讲到这个铜祭坛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就讲到，就是说，一方面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罪都已经赦免了，但今天我们还在地上行走，我们还在好像在民数记，我们还在这边走的时候，我们还会沾染污秽，我们还会。犯了罪，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认真的对付这个罪，要认罪，然后我们就好像用了这个除污秽的水来洁净我们，就恢复了与神的交通。这到国度的时候呢，这些就没有份，就否则的话在国度中就没有份。好，我们这边讲的够多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洗濯盆，我们再回到38章。我们在洗濯棚是为了祭司要进到会幕前，或是他要准备宰杀牛羊献祭的时候呢，之前他一定要先到洗濯棚这边来洗手洗脚，所以这特别跟侍奉发生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因为我们被呼召，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不是说只有那些我们全世界的人才侍奉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侍奉神。我们侍奉神不一定说去讲道是侍奉神，不一定到外国去传道叫侍奉神。侍奉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如果是一个学生，在读书上面都可以侍奉神，成为神的见证。所以我们都是祭司，但是祭司呢，在侍奉之前呢，他要先洗手洗脚的。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血是对付我们的罪说的，使我们成为公义；水呢，是使对付我们的污秽，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没有非圣洁，人不能见主。如果我们没有洗手时洗脚，我们的侍奉就不能蒙神悦了，是要受审判的。所以这个洗濯盆所代表的非常重要，一方面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祭司；一方面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需要洗手洗脚。那讲到这洗手洗脚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他的洗濯盆是怎么做的。它是用铜做的，而且他是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很奇妙啊！因为当时的人没有镜子的，不像我们现在有玻璃镜子，他们是用铜镜啊。铜你给它擦亮的时候，擦得很亮的时候呢，它可以反照的。当时的妇人呢，我想所有的妇人都是这样很爱美的，他们都是用镜子来照，看自己有什么污秽啊，然后。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更美。但这里所提到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呢，他们是很特别的一般妇人，他们不像祭司，祭司好像可以进到会幕或者在外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们不行，因为这个没有临到他们身上。但是他们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把自己放下， 来到会幕的门前来伺候，他们做一些很卑贱的工作。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啊，他所做的呢，他愿意做卑贱的工作。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坐在人的面前，大家看得到，可以受人称赞，但这些人不一样，他们在会幕面前做一些很卑贱的工作，是人所看不起的，人所不重视的。但因着这个爱的缘故呢，他们就把他的镜子捐出来了。这个镜子本来是让自己好看的，为的是装饰自己的，为的是怎么样呢？还是为了自己。但什么是他把镜子捐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心就跟着这个镜子归给神了。因为主的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他的心是向着主的，结果呢，就用这样子的铜就做了洗濯盆。所以你看，每一次祭司来到了洗濯盆的前面呢，洗濯盆一反照就看出了他自己的污秽啊，他就要把用就要洗手洗脚。所以第二个，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爱主，是这样的爱主，他们的心都完全的归给主，他们不计较外面的这些看得见的人的称赞啊，他们是单单的活在神的面前。就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就好像镜子一样，就照出了我们的污秽，照出了我们的不洁。结果呢，我们就必须要用水洗脚、洗手洗脚，才能洗得干净。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人成了我们的镜子。那到底什么是这里提到的水呢？水是好几方面啊，所以圣经给我们解释的最好的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给我们解释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啊，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在给门徒洗脚，对不对？好，我很快的看一下啊，这一章。这一章就是讲到洗濯盆了，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就讲到洗濯盆。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看到没有，这里提到爱，但这里提到爱是到底的爱，爱他们到底的爱。如果今天我们信主，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从前所犯的罪全部都洗净了，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清偿了，这是爱。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犯罪怎么办？所以这里提到爱是到底的爱，就是我们还在犯罪，我们还沾染污秽，他继续在洗净我们，所以这很宝贵的。所以这个爱是一个到底的爱。好，吃饭的时候呢，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自己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我们知道从前他们在巴勒斯坦，他们所走的地都是泥土的地，他们穿的鞋都是凉鞋，所以走一走脚就脏了嘛，就污秽了嘛。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啊，总是有人洗脚的，洗了脚他清爽了，他才好吃饭嘛。但这时候吃逾越节的时候，你看没有人给他们洗脚，很奇妙，可能是主特别把那些伺候的人都打发掉了。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啊，你就会看见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啊，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人在路上的时候，好几次提到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这里争谁为大，对不对？在那里争谁为大，因为不但争谁为大，看看谁最小，因为最小的人要帮人家洗脚的，你知道，本来是仆人帮人家洗脚嘛。那现在没有仆人了，那看看谁最小，大的人大概不需要洗脚，小的人要帮人家洗脚，最小的。所以你看呢，在这边呢，大家推来推去，没人洗脚了。 但是我们你看我们的主，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要归到神那里去。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子，就洗门徒的脚。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就站起来了，离席，脱了衣裳。什么叫离席呢？我们的主的离席就是说，他离开天上那个荣耀，离开天上那个权柄，离开天上那个尊贵，脱了衣服。你知道，衣服是代表一个人的荣耀的。你看，大祭司的衣服是很荣美的，为荣耀为华美的。他把自己倒空了，脱了衣服倒空啊，拿了一条手巾束腰。你知道手巾束腰代表什么样呢？这准备要做事情了，是做仆人的，是手巾束腰的啊。一般的人衣服都很宽松的，很舒服的，只有仆人才束腰。所以他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成了人的样式，然后把水倒在盆里。换句话说，这什么意思呢？把生命倾倒，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洗门徒的脚。我们知道他的脚就沾染了污秽嘛，污秽当然不一定是罪，有可能是罪，但有很多时候是污秽。污秽就是说，你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行走啊，我们今天早晨在家里面亲近主，与很有主的同在，然后我们上了一天班下来，你知道虽然你没有犯罪，但你知道你那个里面好沾染了很多世俗的污秽啊，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洗的。所以主呢就洗门徒的脚，而且用束着手巾擦干。擦干就是什么？就是到底爱到底的爱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帮人家洗脚，但是我们实在洗到一半我们就不洗了，为什么啊？擦也不擦干了，你知道这就服侍，就没有服侍到底啊。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祷告了到后来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关心了，我们好像交差了，这都是没有擦干，你知道。然后挨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也就是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好，我们知道洗过澡的，我们都洗过澡的人，洗澡就代表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得救了，这洗澡。但是如果你不洗脚呢，你就与我无份。这个无份不是说你就不得救的意思，无份就是说你就失去了与他的交通。所以这里特别是讲了交通。但彼得呢，常常是像我们一样，是不是就走极端的？他现在好了，你现在要洗，连我的手脚头都洗了。所以主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已经洗过澡的人，我们都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很多都沾染了世界的污秽，但是呢，我们只要把脚洗一下就干净了。那问题是，你怎么洗？这里的水是代表什么意思？这里的水当然是我们根据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好了，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你要洁净，怎么洗？用水，还要借用的道。水是什么呢？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钉钉砸他的时候啊，他就流出了血跟水。血是讲着他为我们赎罪，水是讲着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所以呢，怎么样能够洁净我们？是借着主的生命，还要加上什么？道，道是指着主的话。 所以主的话呢，如果我们认识神的真理啊，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的啊。不止如此，我们还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你看，要借着圣灵的更新。所以这里的水呢， 一方面是讲到主的生命，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直做洁净的工作；一方面借着神的话，神的话呢，使我们认识真理，真理能够洁净我们的；还有呢，就借着圣灵的更新，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沾染了污秽，一方面我们是借着主的生命，主的借着圣灵，借着主的话。但是主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啊。为什么你们也要当彼此洗脚呢？就是借着我们彼此的交通。你看很多时候，你看我们一天下来真的沾满了这世界的污秽，但是我们一在里面交通主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里面又开始又清新了，又活泼，又恢复了与主的交通。但主在这边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三还提到一句话，他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第十节这后多半段你看到没有？所以主虽然把它洗了，但你们是干净，那不都是干净的。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都不都是干净的。所以你看犹大这个人虽然被洗了，但他没有洗过澡，也就是他只是洗了脚，所以他不干净的。所以这个脚虽然洗了呢，他最后还是什么用脚踢他，对不对？那圣经上讲到最后晚餐的时候引用诗篇的话呢，他用脚踢我。所以你看有些被洗净的人是踢主的，虽然我们都是洗过的人，但是这给我们一个境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对付自己的话，我们到时候不但没有洗干净，还踢足了。OK， 好，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出埃及三十八章。我们讲了两个最重要的，就是祭坛跟洗濯棚。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院子，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院子。这个院子我们知道它有院门，对不对？有门帘嘛，有院门嘛。这个院子上这个门当时指的主说的了，所以你要进去你要经过主，所以主是那个救恩的门嘛啊。但是这个门没有门栓，你看他不愿意提到门栓的。换句话说呢，你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但你进来呢它有个门帘，所以你还需要把门帘打开来你才能进来，所以你必须要有信心的动作。所以虽然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但你还是要靠着信心进来，相信接受他。所以这边讲到门，然后你还看到他的院围是什么？我们曾经讲院围是细麻做，细麻是代表圣徒的义，代表基督的义说的啊。所以这是有讲到主观跟客观的一面。所以院围一围起来以后呢，你看里面跟外面就完全有分别了啊。在里面的呢，他们都经过了什么？经过了审判，经过了神的审判。就我们每一个在里面的，我们都属于里面的，都经过神的审判。为什么？因为他有铜座，对不对？有铜座，底座是铜的嘛。然后呢，我们虽然是经过审判，但我们都蒙了救赎，因为他特别提到了柱子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讲到救赎，就是因着经过神的审判，因过主的救赎。你知道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是愿为，就指着基督的义说的。但就主观的经验来讲呢，我们信徒慢慢的也能够因着他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圣徒的义啊。这边就是讲到这个为之说的。好，最后我们来看就是他们在数点啊，数点他特别提到第二十一节讲到这是法柜的帐幕啊。法柜的帐幕在原文是见证的帐幕， 哦，所以这帐幕是为了见证的，哦，所以这很重要的。所以整个山上的这个帐幕呢，是为了一个见证的事情。所以在希伯来说讲到了，摩西在神的家中做仆人，他全然尽忠，为的是什么？见证，证明将来要传说的事。所以这些是一个见证，证明，证明什么呢？见证什么呢？见证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有属点，有金的，有银的，有铜的，啊。然后这边特别提到呢，一个他连的，每一个铜座，每一个座子是一个他连的，每一个卯的座都一个他连，所以你就知道在这边非常的重的，一个卯都有三四十公斤这么重的。那这边我就很简单提一下，所有这些都是奉献出来的，而且呢，这些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呢，有人自己的奉献，有财物的奉献。人为什么要奉献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救赎回来的，理当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为什么要把财物献上呢？因为所有的财物都是神赐予的，都是从埃及那边拿来的，所以都要赐给他。所以就是因着这献这样子的奉献呢，你知道就把这个帐幕就建立起来。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所有属灵的事物，属灵的经历，因为当你在建造会幕时只讲到你的属灵的经历嘛，所有的经历呢都是从奉献开始的，没有奉献就没有经历，所以没有这些奉献你不可能盖起来的。所以奉献是所有属灵经历的头一步，奉献呢不仅是一个门一个关，它也是一条路，所以是一生的奉献，所以一生都在经历，所以你一生奉献，所以燔祭的火是不能熄灭的，所以我们要一生把自己奉献，而且呢我们要常常的奉献，早上奉献晚上奉献，因为我们越奉献就发觉我们越不够，越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奉献的更多，以前我们有保留，然后神光照我们以后我们又再奉献出来，直到我们这个全人能够完全奉献成为活祭，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时间到了，我们有一点安静，然后如果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一起祷告。